今天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我们之前谈到这个十九节，那就整个二十三章，我们知道这个是主亚威亲自对以色列人所命令的话，所以在最后的这个二十三章这整个大段里头，神是以他自己为审判者来劝勉以色列百姓，勉励他们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他们不再像在埃及地是成为奴仆的，他们有了土地以后，他们成了产业的主人啊，所以在这个有产业做主人的这种地位上，神特别警戒他们，就不要重蹈法老王那一种不好的那一种律例，因为以色列人啊，他们曾经在埃及被苦待，所以我们从这个啊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特别关于诉讼上啊，要秉公行义，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偏袒穷人。那对于孤儿、寄居的，还有寡妇这一些弱势的人，神特别啊吩咐他们要善待他们，而且啊不要来苦待，因为苦待他们，神必定听这些弱势人的祷告，那神会亲自作为他们的伸冤者啊。所以在那边有谈到神他的一个击杀啊，如果人不善待这一些啊孤儿寡妇寄居的话，那我们也提到说，对于神的尊崇，那么实际上就是要一年三节不可以空手的去朝见亚威，要带着礼物，照着神所定的时间、神所定的方式啊。所以啊，关于三大节期的一个禁令啊，在逾越跟除酵，那对于祭祀给亚威的这个脂油啊，不可以留到隔夜，那也不可以啊将这个有效的饼和祭牲的血一同献上。那对于这个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他们要献上出熟的。那在最后年底啊，这个收藏节的时候，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聚集欢乐，那跟这些以后的立位人服侍神的以及聚集的孤儿寡妇一同在神的面前来欢庆。那现在啊，在这个二十三章二十节开始这一大段，神他啊三次用了他要差遣，那神这个是一个应许的话，所以既然是神的一个应许话，在最后的这一段里头啊，他就不断的在强调说神要怎样做，那坐在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啊，所以在这个原文里头啊，他就不断的强调神啊，他要啊驱逐这个迦南地的人从以色列人的面前啊，神要把他们赶逐。那在这里啊，神既然用三次的这个差遣，那第一次的这个差遣是说神要差遣使者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面前，在路上来保护以色列人，那这个保护啊就是看守。那相对应的啊，在这个二十一节啊，他就和合本说，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他的话，那这个谨慎就是二十节的保护啊，他同样是一个啊和投以极大的一个关注来看守啊，所以神的使者要看守以色列人，那对于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对神所差遣的这个使者他所命令的话，他们要啊投以这个关注，而且要好好的来看守，来听从神的所差遣的这位使者。 那神他又特别的应许到说，如果他们真的是来听神的使者的话，那么神他就要做他们敌人的敌人啊，也就是说迦南地的这一些外邦民族，那么神就要敌对他们，而且神也要做你啊仇敌的这个仇敌，这是神他的一个应许话。那在这里啊，让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他谈到这一位士者，谈到以色列人要听他，但是神所要做的啊，他却是以这个第一人称啊，神要怎样去做。那么神他特别在这里他有解释为什么要听这一位士者啊，他说因为我的名啊是在这一位士者里头，那和本把它翻作说他是奉我的名来的，那么你们不可以来违逆他啊，来使这一位使者痛苦，因为这个使者啊他不为你们负担这个过患。那和合本是说他并不赦免啊，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患。那这里啊他又继续的啊谈到说，因为啊你如果来听这位使者的声音，那么神啊就是要做你仇敌的仇敌。那最后一个因为是说，因为我的使者要走在你的面前啊，要领你进入这迦南六族啊，也就是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我必啊将他们剪除啊，这是对于神使者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吩咐。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生命记以后啊，摩西他领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东啊，在那里对以色列人重申律法的时候，那么摩西他自己的一个啊说法，这位使者其实也就是亚威本身啊，因为我们去对照生命记的说法，那摩西他把40年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得到的这个恩典，所得到的神的一个宽容啊，都是由这位亚威所赐。那为什么这里啊要谈到神的这个使者呢？啊，因为如果啊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14:19那边啊，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那么有谈到云柱就啊回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队伍的后面，那神的使者啊他也同样的来到以色列人的后面，来跟这个埃及法老的军队啊做一个区隔，来保护以色列人。那这位士者呢啊也代表着他是作为亚威的一个全权代表，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表，因为我们知道以后神他透过他的先知不断的来对以色列人来啊警戒劝勉，那这一些先知，这一些在上掌权者啊，无论是先知、祭司啊，或者说以后的这个啊听从神命令的这一些君王，那就这个神的一个代言人来讲，他们也可以称之为神的一个使者。那到最后神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一位以后要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救主。那么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就成为神的一个使者啊，所以啊这个使者他是因着这个时间的演变，那么照着神的计划，那以后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又求父那差遣圣灵啊，所以今天啊在这个教会中运行的也就是圣灵，那圣灵他也成为神的使者， 所以神在这边所说的，当神差遣他的使者来的时候，那么凡是神的选民就要照着神的使者所说的好好的投以极大的关注，去遵守他的话啊，听从他的话，不要去违逆他啊，使这位使者来受痛苦。那关于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对他们的一个禁令，对于这个侍奉敬拜上的事情，这里啊特别谈到三个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指着以后迦南人的这个行为啊，这是三个不可。那对于啊这个迦南人他们的这个神像，还有他们所立的这个柱子，都要完完全全彻底的把它拆毁啊。那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的这个摩西五经的话，那他谈得更广啊，包括祭坛啊，还有啊包括这个他们所立的这个柱子啊木像，因为以后迦南人啊他们拜这个亚瑟拉啊，他们常常在这个山丘上啊，他们会栽种树木，那树大以后啊留下做这个木头啊，所以啊就有这个木像。那这里啊积极的这一面要来侍奉亚威你的神。那对于亚威的侍奉，神他不会单要求以色列百姓，他的命令当中总是带着赐福的话哦，所以他在于这边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侍奉亚威你的神，他必赐福给你的粮你的水，也就是以色列人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所吃他们所饮用的水啊，神要赐给他们，并且神要把他们当中的这个疾病把它挪开，所以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就没有啊这个不生育或者说怀胎流产的啊，他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话。那么在这里啊又谈到神的这个第二次的差遣，也就是27节，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原文的意思是说，我要差遣我的恐慌，也就是我的这个害怕在你们面前，那神要扰乱来到你所来到的那一些百姓啊，神要扰乱他们，那么神又要叫你所有的仇敌来背向你。那这里的一个意思也就是和合本说的，神要让以色列人以后进入迦南地，那当地的人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会极其害怕而转背逃走啊。但是这里是强调这是神他的一个作为啊，神把这个他的这个恐慌来差遣出去，行在以色列的这个百姓的面前啊，这是这一段的第二次强调神的一个差遣。那28节啊，这里又第三次的谈到神他要差遣大黄蜂啊，要差遣这个黄蜂飞在你的面前，那这边用西魏人迦南人赫人啊做代表啊，在这里说要在你们的面前把这三族的人来赶离，从你们的面前把他们啊赶逐出去啊，这里他用了4次的这个撵出去啊，所以28、29、30还有31。所以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用山啊，喜欢用山来代表这个种树， 也就是许多，那也表示这个是一个坚定不移，表示神他立定了这样的一个旨意以后，神他就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把神的这个差遣三个结合起来，那其实他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的一个稳定神不变的一个代表。所以神的使者他就包含着神的这个恐慌，还有神的这个防风，那不代表着神他所做的啊，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神的使者他们要听从，那对于迦南的敌人来讲，这一位使者他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作为，他就会使迦南人极其的恐慌，那他的所的一个大能力的作为就如同遮人的防风一样，那会让迦南人站立不住啊，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面前逃跑。那这边又有谈到说，神他不在一年之内就把整个迦南人全部赶逐啊，因为这里有说神啊，他是照着他的时间的预定，等到以色列人的人数多起来以后，能够承受那地作为产业的时候，那神是按部就班的，因为神这样做是免得说人啊，迦南人被赶逐被消灭了，那地上的这个人少，那地上的这个野兽就增多，那免得说野兽多起来害你，那神啊，他是按部就班，让以色列人啊，在这种攻打征战事情上训练他们啊，要听从神使者的话，那也要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命令啊，他们按着神所定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逐次的去啊攻打来占领以色列地。那这边啊，神又重申对于啊，在创世纪神他曾经应许给啊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的这个地域疆界啊，这边他再把它重提，要从这个红海啊到腓力士海，那又从这个旷野啊直到这个大河。那这个红海啊，一般来讲就是现今的这个阿卡巴湾啊，那这个就等于说把整个以色列地的这个疆界啊，把它啊在这边把它描画出来。那一般啊是说，在大卫极其兴盛的时候，那么大卫他所管辖的这个地图哦，就符合了这个31节这边所说的这个境界。那神啊，又特别啊，第四次的吩咐说，神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以色列的手中，那么以色列人要把他们从以色列人的面前把他赶逐出去啊。最后神又特别的一个吩咐，不要跟他们的神来立约啊，对于迦南人他们所拜的这个神明啊，不可以跟他们立约，那么也不可以让迦南人来住在迦南地啊，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说，免得他们使你来得罪亚威，那你如果侍奉他们的神啊，这就必成为啊你的网罗。那如果我们啊在对照这个出埃及记啊34章的说法，或者这个生命记的说法，那他啊谈的范围就更广，那包括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不可以跟他们结亲，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儿子不能够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 免得迦南人他引诱以色列的这个子孙啊，随同他们的淫行去拜他们的神，而且有人来邀约啊，他们就随他们去吃他们的祭物。那也特别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将他们的这个女子来嫁给迦南人啊做妻子啊，这是关于通婚的这个事情上。那对于啊这个祭坛或者神像柱像，这同样是啊要求要把它啊消灭净尽。那对于迦南的这个六族啊，在生命记是谈到七族，多了一个格加撒人，那要把这啊七族要完全的消灭啊，这些人口无论男女老少啊，无论这个这一些人啊，你的眼睛不能够顾惜，因为这一些人是神所命定要把他啊除灭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它可以啊把它分为这个两个大段落，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是神透过摩西来跟以色列百姓立约。那从啊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是谈到神呼召摩西啊上神的山，也就是这个西乃山，去领受啊神所要赐给他的这个十诫啊，以及啊神要在山上来向他起名，这个会幕啊会幕里头所有器具的这个建造方法。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头啊亚威对摩西吩咐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啊，拿达亚比户就是亚伦的这个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以后因为他们被立作祭司，但是他们啊并没有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话，他们私自的在亚威面前献上神所没有吩咐的这个火啊，那和合本换作还火，所以神啊就有火出来把这两个人烧灭啊。这以后啊在其他的摩西五经里头啊会提到。那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啊都要上到亚威那里远远的下拜。那在这边啊特别的谈到说，唯有摩西他可以来亲近亚威，那这个亚伦啊或者跟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及啊七十位长老啊，他们只能够啊远远的这个来对亚威下拜，那百姓啊他们是不可以啊一同上来的啊，因为这个在啊十九章啊那边啊就已经有吩咐了，要为这个西乃山来定境界，无论人兽啊都不能够来靠近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山根。那这里啊就让我们看出来神他所选立的这个工人，他还是有亲近远疏的一个分别。那在这边啊摩西他就下山将亚威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那这里他用两次的百姓听到他们的回答，说亚威所吩咐的我们多必遵行啊。在这一个第三节还有第七节啊，这两次同样的回复的话来强调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遵守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十诫啊，也就是诫命啊典章这些律例，他们愿意听而遵从来跟神立约。那第四节啊，这边他又特别的强调摩西将亚威的命令都写上，也就是摩西啊他将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这几章的内容摩西都把它记录下来，那就这就成为我们说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那清早起来，摩西他就在山下筑一座坛，啊，这在二十章神也有特别对于坛的一个建造，啊，特别谈到说要做这个土，啊，泥土做的坛。那如果要用石头来做石坛的话，那这个石头是不能够经过加锯铁器的这个加工的。那特别的境界，也就是不能够做这个阶梯。那作为祭司的啊，他要上亚威的坛，他要穿细麻布做的这个裤子啊。二十章是说啊，你不能够做这个阶梯，免得露出你的下体。那这里啊，摩西他既然接受了神所吩咐的这一切律例典章，而且以色列百姓愿意听从来跟神来立约，所以就在这里来筑坛。那透过筑坛的目的就是要献上祭物，好，所以这里说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这个少年人去献燔祭，那又把牛啊献为这个平安祭啊，因为在这里他还没有谈到神选出这个立位人来服侍神啊，因为神要选立位人啊，那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啊，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以后啊，所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因为这里啊，让我们看到，也就是说，这些献给亚威为祭的这一些人啊，他们还没有啊特别选出立位人来作为啊服侍神的人之前，那他们还是对神是有所敬拜侍奉的。那这里啊又谈到说，摩西按着十二个支派来立十二根柱子啊，因为这个立柱啊，它本身啊就有一种将地方来分别为圣的这个含义啊。因为在创世纪里头，我们也看到雅各啊，他要出离这个迦南地之前啊，他把他所睡觉啊的那个地方，他也立起大石头，那把它浇上油，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它是作为一个啊纪念，也是一个分别为圣啊，表示说这个地方是神啊他临在的一个地方，也是神啊立约的一个地方。那摩西啊，他把血的这个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那这样的啊，透过啊宰杀祭牲的血，那淋在坛上那一半啊，在八节说，摩西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啊，这个立约啊，他血他撒在两方的身上啊，那神是以他啊这个祭坛为代表，那一半的血啊就撒在这一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身上，那强调是凭血按着神所说的话来跟以色列百姓立约。那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谈到这个立约啊，都是透过血的。那以后啊，神他跟这个选民来立约，也是透过他爱子耶稣基督所撒的这个宝血啊，来跟他的这个选民立约。那九节啊，就谈到了这个，又第二次的谈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那他们也看见了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这个蓝宝石，如天的明镜。那么神啊，他并没有出手来加害以色列这些尊贵的人。那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强调点，那表示说神是与他的选民亲近的。神透过这个祭牲的洒血，那他既然跟以色列已经立约了， 那这些代表以色列众民的这些尊贵者，他们得以在神的面前来吃喝，来观看神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因为以后摩西啊，他在《生命记》他也曾经啊特别的来谈到说，有哪一个民族神是跟他们这样相近，神在火中啊出声音来跟他们说话啊，那这是表示这个是从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章的内容。那这里啊，又特别的谈到这些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啊，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能够跟神啊来一同啊来做这个立约的这个吃喝。那我们看啊最后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啊是立约之后神特别对摩西的一个吩咐，要上山来住在神那里。那神要将石板啊，也就是他所要写的律法诫命来赐给摩西。那赐给摩西的目的就是要来教导百姓。那这里写说摩西和他的帮手，也就是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他们上了神的山。那摩西要上山之前，他特别对这些长老说，你们要在这里等着，要等啊，这里强调等，要等摩西还有约书亚好回来。那如果说有民中有争讼的事情，那么有亚伦还有户儿与他们同在，那这些争讼的事情啊，都可以来找亚伦户儿啊来做这个裁决。那摩西他跟这个啊他的助手，也就是约书亚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啊，那这边又特别的强调说，云彩遮盖山六天，那第七天，啊，他从云中，也就是亚威从云中来召摩西。那这里啊，来谈到说，亚威的荣耀，啊，亚威的荣耀显在山顶上，那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如烈火，啊，那神的荣耀显现出来如烈火。那这有他一个教导的目的，火代表啊他的一个刚烈，那火也代表他的一个纯洁，他的圣别。那火就他的一个毁灭性来讲，火它可以烧灭一切。那这也表示神他的公义还有他的圣别的一面，那表现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那也等于啊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劝勉。既然神他如烈火，那以色列百姓对于神就要存着敬畏，那以色列百姓啊在神的面前也要成为圣别的民啊。那这个火的一方面也常常谈到说，亚威他是啊一个嫉妒的神啊，那一种嫉妒如火，亚威是忌血的神啊，那是表示神他专爱以色列百姓。那就以色列百姓侍奉神的这一个层面上，那以色列百姓也要专一的来单单的来侍奉神，因为神他也特别的吩咐到，如果不是单单的来侍奉亚威的话，那这样的人啊是要被除灭的。那么摩西他进入云中啊，他上山，在这个山上四十昼夜。那这里啊，就特别谈到这四十昼夜，也是一个啊极长的时间。那四十它本身就代表着是一种试验，因为啊这一个四十啊，我们知道的，神他降洪水啊，四十昼夜的这个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让天上的水倾注下来啊，他也是用四十。那我们知道啊， 主耶稣基督他要出来传道之前，他被圣灵的引领啊，他也禁食了40天啊，所以这个四十来讲，他就是啊带着一个试验。那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啊，他们反而去随从那十个恶探子，他们不听这个加勒还有约书亚两个好的探子的信息，所以神啊就叫他们转回。之后他们在旷野的40年的这个流荡啊，这个四十也就是神要来试验他们。所以摩西他上山40昼夜，那对山下的以色列百姓来讲，这也是一个试验。但是很可惜的，等到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通过这一次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纵观今天23章神最后的这个吩咐啊，对于神的使者要绝对的一个服从啊，因为这个使者他本身就代表着亚威自己，那神的名是在这个亚威的身上。这也就是主耶稣啊，他曾经说的，他是奉主亚威的名来的。那等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啊能够诚心悦服的去信服这一位啊奉主名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话啊，那以色列他们啊他们的这个全家啊，他们就要蒙受神的恩典，神也必定照着他所应许给列祖列宗的话啊，要使他们来转回。那这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靠着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这个爱子的国度，在教会里头啊蒙保守。那同样的，我们也在教会的这个运作底下，耶稣基督他求父所赐下来的这个圣灵，他要啊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当我们啊向神来祈求，神他就把这个保惠师他要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而这位保惠师他要来教导我们，来启迪我们，要啊亲自来把神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啊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啊就可以来认识神啊。所以对于这个圣灵，那么我们也是要绝对的来顺从啊。保罗他也勉励啊他当时的这个外邦教会要顺从圣灵，一方面顺从圣灵，那一方面要制止肉体的这个情欲，好叫我们能够来实行这个神他要在这个教会当中所得到的这个荣耀。那么当我们啊能够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在我们里头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凭据的时候，那么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及圣灵在我们啊当中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这个教会啊无论在声量上，无论在耶稣基督的信心跟认识上，都能够长进，那又能够啊彼此的互相联络，那么就能够在这个神所赐的爱中来建立啊。这就是这个神他所差遣的使者，那我们该如何来啊对神所差遣的使者来听从。那也让我们知道神他透过流血来跟他的选民立约，那么希伯来书也特别的来警戒我们，神既然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让他 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那么我们蒙受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够轻忽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我们就不要再落入到这个肉体以及罪的这种引诱当中，那去干换主的血啊，因为这样的人啊，他再去犯罪的话，那等于啊，他是亵渎他，也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没有第二次的这个赎罪祭了啊。愿每一个人啊都能够牢记，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一方面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力，让我们能够互相啊，在这个真理里头来说这个诚实话，互相规劝啊，互相勉励。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所诫命的人。